那么我们再看看第三个位置，这个组成也不一样啊。第三个位置在这儿，那么我们还是看按刚才那个方法，我们再讨论一下，是吧？它一开始呢降温，降到这个 TE 的温度的时候，它这个液相组成是谁呀？是 E 这个组成，对吧？固相组成呢是 A， 是吧？是 A。然后呢，降温降到这个 T2 的时候，又到这条直线上了，是吧？又发生这个转径包径反应了吧？包径反应，那么又是这个液体跟这个 A 固体生成的 ASBY 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哪个多哪个少啊？液体多，固体少，所以谁消耗完了 ？A 消耗完了 ，A 没有了 ，A 全部转成 ASBY 了，啊，液体还富裕，是吧？这个时候呢，又开始进入这个相区了，进入这个相区了。这个相区里边呢，又是谁跟谁平衡呢？液体跟 ASBY 平衡，是吧？然后呢，这个液相线组成呢，从 X 点又到了 MZ 点。到了 M 点之后，最后弃除 ASBY 跟 B， 低共熔嘛，是吧 ？B， 所以这个组成进入了这个相区，是吧？这三个位置都是不一样的，都有特点的，是吧？哎，我们要会这个方法，要会把它写出来，要会把它写出来，把它写出来，把它写出来，是吧？先是 E 到 X，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耗尽了 A， 然后呢，到 M 的时候。就光剩下这个液体和这个ASBY 了，是吧？那么进入这两项区以后，那么最后呢，液体耗到了低共熔点，液体耗尽，是吧？最后组成呢是 B 和 ASBY， 这是液相组成变化轨迹，这是固相组成的变化轨迹，是吧？所以我们看，我们不但要会看，你要把你看的这个信息啊，要描述出来。我们给大家介绍这种方法。啊，那么这种方法呢，我们说前面这个箭头前面跟后边都是这个相点跟这个相界线的交点，是吧？然后呢，上边是平衡，下边是这个走的这个轨迹，是吧？这是液相组成啊。最后这个完全结晶这地方有些比较复杂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有些相平衡啊，描述一下，是吧？完全结晶啦，完全凝固啦，描述一下，是吧？然后呢，这个固相点跟液相点的组成是对应的，啊，平衡当然也是一致的，是吧？固相点的组成跟液相点的组成是对应的，把这个呢给它描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文字形式把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给它说得清楚啊。这样的话呢，对于复杂的问题就可以讨论得更细致一些了。那么最后我们看的第四个组成点就是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说呢，就是在 X 和 M。之间 ，X 和 M 之间，在这个组成 M 和 S 跟 M 之间，我们说这个地方是 ASBY 的出境区，是吧？所以呢，你当你从四这个地方下降温的时候，到了 F 这个点的时候，它系出来的是这个 ASBY， 是吧？然后呢，这个液相组成呢到了 F， 然后呢，这个液相组成到了 M， 再同时呢共晶系出的 ASBY 跟 B。因此呢，我们说这个 ASBY 的出境区是一个很窄的一个范围，是很窄的范围啊。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最后放到最后。那么应该说这个是我们希望大家伙能够掌握的一个描述方法啊，因为前面说的这个过程大家伙在物理化学课的时候应该都老师都给你们顺着讲过，但是可能没有让你们这么明确的写出来啊。那么你这么明确写出来之后，对你的理解这整个相图的这个结晶过程或者是融化过程，那是更清晰了啊，更严格更清晰了。所以希望大家伙学了这个课之后能够把这个表达式表示出来，是吧？它的基本的这个原则吧，就是箭头是一个这个反应方向啊，或者过程的方向，然后两头呢都是它的相点和经济和这个相界线的交点啊，两头都是相界线交点和 向点跟向下交点，啊，箭头上面是平衡，箭头下边呢可以写这个轨迹，啊，有的下边也写上自由度，也可以写上自由度，是吧？因为轨迹就是自由度嘛，是吧？如果你是按照直线走，自由度就是一；如果你按照这个平面走，自由度就是二；如果你在一个点上，是吧？温度不变了，到了三相点，自由度就是零啊。所以这个下边可以写这个轨迹，也可以写自由度。这个我们到后边学了三元相图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会表示成自由度，是吧？那么这些基本内容为什么说这么细？为了因为我们后边要讲三元相图，那个时候这东西就非常有用了。现在你觉得好像可以有可以无，是吧？到了三元相图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注意到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那么这是第三个基本相图啊，这是基本相图。那么第四个呢，我们说是这样一个相图，是具有一个低温稳定、高温分解的一个二元化合物，这样一个体系相图啊。这个应该说比前面这个要简单一点，是吧？但是它呢，就是可能我们这种化合物呢见的不太多，是吧？那么它的化合物是什么呢？它这线是这样的，就是这条线啊，到了这以后，就有一条水平线给它拦住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只要是钉子型的，肯定这就是直线啊，一条竖直的线就是一个化合物啊。如果这条竖直的线被一个横线拦住了，这就是一个等于是个三元无变量线，它就可能发生一个反应了啊，发生反应了。那么这个反应是什么反应？你看，这个化合物呢是 A 跟 B 生成的一个一比一的化合物 ，AB 化合物，是吧？那么这个化合物温度升高，升高，升高，升到这儿以后，这个相就变了，是吧？那就是分解了，就是 AB 分解成 A 和 B 了。显然这是这么一个化合物，是吧？变成 AB 了以后，再往上，这就跟一个低共熔一样，啊，再往上等于就是一个低共熔一样。所以这个可以看成是两个相图给它叠加到一块了啊。所以我们说，复杂的相图都是由简单的基本相图然后组合到一块的啊。那么同样，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它的结晶过程啊，也可以按照这结线啊，这是结线，按照这个结晶过程给它描述出来。描述出来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是到了这个地方，到了这个E点以后，这个时候印象已经没有了，只有固象，对吧？因为这个时候印象已经没有了，只有两个固象，是下边就是固象跟固象的反应啊。当然，这个固象跟固象的反应，那就更慢了。啊，就是从平衡来看，我们可以描述出来啊，可以描述它是这么是结晶的过程是这样的。但是在实际的实验中，你这个平衡得多长时间能达到，这就是得通过实验来确定了啊。因为固体跟固体反应有的时候很慢，我们前面讲过是吧？它扩散很慢啊，所以我们现在主要都是从热力学角度上来讨论，先不考虑它平衡过程啊，先不考虑它这个反应的实际的过程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过程，把这个 E 的点的过程，我们也可以描述出来啊。也可以描述出来是吧？印象点从 E 到 E， 然后呢，这个固象点呢从 A 到 A 加 B 低共熔是吧？然后呢，印象点呢没有印象了，没有印象了，那就固象这儿发生了一个反应，这也是一个化合反应啊，或者叫做类包晶反应。因为它不是一个液体跟一个固体反应，它是两个固体，但是也是两个生成一个，叫类包晶是吧？类包晶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B 消耗完了，这 B 消耗完了，所以呢 B 跟 A 反应以后 B 消耗完了，最后就生成了 AB 和 A 了是吧？进入这个 AB 跟 A 的连上去。当然这个后边的过程是一个热力学过程啊，能不能实现还和时间有关系是吧？好了，那么前面两个呢是比较简单的二元体系相图啊。下面这个呢稍微复杂一点，也不是太复杂，也是基本相图里边的一个啊。这个相图呢啊是这样的相图，从这边来看呢我们不讲了，这是没什么新鲜的是吧？这是一个最低共熔点，没什么新鲜的。在这儿有点特殊是吧？那么这个特殊呢，这个点和这个地方啊，它不是个最低共熔点，这是一个曲线啊。那么这整个这是个 这个外边这个区间啊是个单向区，是个单向区，就是液体。但是呢，这有这么一个区域，把这个液体呢给它分开了，啊，这边是液体二，含 B 比较多，这边是液体一，含 A 比较多。那么这有一个区间，把它分开了，这么一个相图，这叫什么呢？这叫液相不混溶，它的液相不混溶。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区间里边，啊，在这个组成和这个温度范围之内，在这个区间里边，啊，它这个液相啊是平衡相啊，两个平衡相啊是分开的，是两相，分层的，或者说分层的，就好像油跟水一样，啊，油跟水分开了，分层了，是吧？那么在这个区间里边，这是它的截线，这是它的截线，是吧？如果你一个体系点在这儿，那么它就会分层，在这个温度下就会分层，啊，那么有一层，它跟您密度不一样啊，因为它含 B 和 A 不一样，那么 B 跟 A 的密度不一样，那么有一层呢含 B 多，有一层含 A 多，那么那个密度大的就在下边，密度小的在上边分层，那么这种呢叫做液相不混溶，这种情况挺多的，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刚才说油跟水自己分层嘛，是吧？那么固体里边玻璃经常分层的啊，那玻璃你看它有的时候它花的啊，它你一看它的里边波浪有波浪，这玻璃它就是里边的分层了，不均匀了，分层了啊。所以呢我们说在玻璃里边啊，在硅酸盐玻璃里边这种分层现象是非常重要的啊，应该尽量防止，是吧？但是你看这分层的这个区间，它是随着这个温度升高啊，这个范围啊，这个范围越来越小，当你到了某一个温度的时候，这个两个组成啊，L2 跟 L1 的组成就汇合了，所以它有一个汇溶温度啊，有个汇溶温度，这就是这个两层液体两个组成混合的一个最高温度，高于这个温度，这两个液体就完全混溶了啊，那么低于这个温度呢，它就会分层啊。那么如果你这个组成在这儿，在这个 Y 这点是吧，假如你在高于这个汇溶温度，是吧，还是溶体是单一向的，你冷却然后到了 Y 这点的时候，它就会两层就达成平衡了， L2 跟 L1 的组成不一样，达成平衡了，是吧？随着温度下降，那么这个 L2 的这个液相的组成就这么走，就是里边的 B 的含量啊越来越多了， L1 里边呢就这么走，这个液相组成 A 的含量越来越多了，所以它是按照极限往下走，是吧？两相平衡，就是 L2 的液相跟 L1 的液相两相达成平衡，是吧？当你到了这一点的时候，那么这一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三相无变量点。是哪三相无变量呢？我们说是这个液相跟这个 A 组成，是吧？加一起和这个 L1 这个 P 组成达成平衡。所以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反应啊，在 P 的点会有一个反应，会析出晶体来，啊，在这个地方这个 L1 它就会析出一个 A 了，这个 L1 这个液体啊在 P 的点它就会析出一个 E 了，析出个 A 了，析出 A 了之后，这个L2 的这个液体组成就跑这儿来了，是吧？因为你 A 出来了嘛， A 出来的话液体当然里边 A 就少了，所以这个液体组成就跑这儿来了。所以在这个 P 点我们叫做偏晶点。为什么偏晶呢？因为它不是两个，它不是像这个要俩晶体一块出来，不是共晶，啊，这是两个共晶，两个晶体一块出来共晶，这个地方只出来一个晶体叫偏晶，只出来一个晶体叫偏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一个偏晶反应，只系数一个晶体了，使得 L1 的这个液体里边呢系数一个晶体了，是吧？同时呢又产生一个另外一个组成的液体， 天井反应，这也是一个化学反应啊。所以我们看，我们讲相图，实际上我们更注重的是在这个凝固态体系里边的，随着温度的变化，这个固体跟液体它们的化学反应，是吧？化学反应其实是这样的问题。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在液体里边啊出现的这么一种情况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形状的，是吧？这样形状的，那显然跟这个有点相似，但是不太一样，有点相似啊。那么显然这条竖线就是个化合物了，是吧？我们说任何一个竖线都是化合物，这就是个化合物了。那么这个化合物当它温度升高以后，这有一条横线拦住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化合物怎么了？分解了，熔融了，是吧？但是熔融了以后，它这个组成呢，这个俩液体组成呢并不相同，是吧？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也不一样啊。这等于是熔融以后生成液体，这液体呢先不说啊，这个化合物呢，这生成两个液体，这液体组成呢是不一样的，是分层的，是分层的啊。所以这种形状呢，我们管它叫分熔反应，或者叫双转反应。如果从高温往低温走，接近过程就是双转反应；如果是从低温往高温走，就叫分熔反应啊。那么它的平衡呢是这样的，如果是从高温往低温走，那么是两个液体生成一个固体，是吧？如果是低温往高温走，就是相反过程，是吧？如果我们把刚才说的这个过程用这图表示出来的话，那么这个阴阳不混融二元化合物这个偏晶反应的这个反应过程，假如从外点啊，从这个外点我们给它冷却啊，给它冷却，从熔体冷却，那么首先到外这儿，是吧？建立平衡，然后呢冷却以后到这儿以后形成一个 A， 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来写啊。那么在前面当这个提起点进入这个两相平衡区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固相生成，对吧？这时候等于两个液相，所以这个前面这儿呢它是两个液相 P 跟 X 啊。这个液相这么走，液相点这么走，这个液相点这么走，到了 P 跟 X， 这个时候两个液相组成啊，是两个液相组成啊。那么到了这个TP 这个温度的时候，是吧？那么这个 L1 呢就消耗尽了，因为 L1 呢它要分解出一个 A 来啊，分解出一个 A 来组成变成 L2 了啊。所以呢 L 这个到了 P 这点的时候，到了这个 TP 这点的时候，这个温度的时候，这个组成呢就发生了这么一个转熔反应， L1 耗尽了啊。这个时候呢这个 A 就析出来了，这个 A 就析出来了，是吧？然后是吧，在进到这个里边来以后，在这温度在下降以后，低于这个 TP 的温度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 A 和这个 L2 的液体达成平衡，是吧？ A 和 L2 的液体达成平衡，那么就是从 X 这个点，从 X 再到 E 达成平衡，然后到了 E 点以后再系出这个A 和 B。 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说在前面这个液相分层这儿没有固相跟它对应，是吧？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要用这种表达式把这个结晶过程描述出来的话，我们要理解这个表达式的意义，是吧？理解这个意义。那么最后一个简单的这个二元体系相图呢是这种类型的啊。那么这种类型的相图我们看有这么多横线，没有竖线，是吧？没有竖线，那就是说这个化合物里边只有 A 跟 B 两个组成的化合物，没有这个两个组成又生成新化合物，没有，是吧？但是横线很多，那么这些横线肯定都是一个三相平衡的线才是横线的，是吧？ 那么这是哪一个三项平衡呢？我们看这个，这条线上下两侧的这个项的这个情况，来判断这个线的性质，是吧？那么你看这个下边这条啊 ，T 一温低于 T 一温度的时候，这个项是阿尔法 A 和阿尔法 B 两项共存，对吧？在 T 一跟 T 二温度之间的时候，是阿尔法 A 跟阿尔法 B。啊，是阿尔法 A 跟贝塔 B 两项共存，是吧？所以呢，这条线两边哪个项不一样呢 ？B 项不同吧 ？B 项呢，一个是阿尔法 B， 一个是贝塔 B。所以这条线是谁呢？这条线是这个是这个阿尔法 B 跟贝塔 B 的这条线啊。所以这条线呢，等于是说的是这个 B 这个化合物啊，这有一个经型转变，这个经型转变。啊，这个进行转变等于是一个纯组分的一个进行转变啊。那么在 T1 温度以下，这个是被阿尔法线跟 A 阿尔法 A 平衡，在 T1 温度跟 T2 温度之间是这个贝塔 B 和阿尔法 A 平衡啊。那么同样我们按照这道理看看，这个 T2 线两侧是吧，那么 T2 线是谁的这个进行转变呢？A 的阿尔法跟贝塔转变，所以这种类型的，这种类型的，那么这一条线，这有一条水平线，这条线是谁的？谁的？也是 A 的，伽马跟贝塔。所以像这种线没有竖线跟它顶着的，光是一条水平线的，是吧？那么这就是一个经型转变的一条线。那么这个经型转变到底是谁经型转变？你得判断一下这条线两侧它的像。怎么变化的，是吧？那个发生变化的那个项，就是你这个经型转变的那个项，是吧？那么，第二个我们呢，基本项图啊，应当说呢，我们有这么几种类型，我总结一下啊，总结一下，低共熔类型的，我们说呢。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这种呢是共熔体的，啊，共熔体的。那么这种共熔体的相同呢，我们还没有讲到呢，啊，跟这种很类似，啊，跟这种类似。那么前面两种我们都讲到了，是吧？那么你应当呢看到这个以后啊，应当有相图的那个轮廓了，是吧？比如低共熔反应的相图是一个什么样的相图？低共熔反应相图什么样的相图？啊，它这个反应这个平衡式是这个平衡式，啊，它可以是化合物，也可以是共熔体。啊，这个共熔体下节课我们讲，啊，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是化合物，那么是这个平衡，那么这个相图是什么样的呢？是吧？就应该脑子里马上就出来了，只有一个低共熔点的，是吧？就是这样的相图，所以这个大家伙就要马上就出来。那么第二个呢，单转反应的，啊，单转反应的。这个相图是吧，这种类型的，然后双转反应的这种相图是吧，都得马上就出来，我们就要把这个相图类型吧，就是要是吧。那么有转熔型的，我们说包晶反应的是吧，包晶反应的这个相图具有一个固液异组成化合物相图，类包晶反应的是吧，也就是低温稳定高温分解相图是吧，他们的反应平衡式我们都要能够把这个平衡式反应式和这个相图的类型要连在一起啊。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把这个简单的啊这几种基本相图啊介绍一下。